总比被宽容和宠爱的。出门在外的人最需要的还是一份坚强和自制。今年已经是我在山西的第二个年头，老陈醋和担担面早已经习以为常，却仍有赶时尚式的愁情。想到千里之外的家乡还有一个山西籍的老朋友，于是不顾冒昧地写下短简一封，卷当我对你节目的一点看法，只愿你为着那些许多喜爱你和你的节目听众保重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将人生的大智慧处与我们共同分享。再见的时候不致祝词，我的祝福在心里。你的朋友莫丹，1997年10月19日晨。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最近心情好，在长沙待了4年，风雨飘摇的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走过，自己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如扎着马尾巴的活蹦乱跳变为今天的敏感与多思。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生活赋予我的烙印和伤痕，我只知道是日子催我变成一个解放军而已。 我在苏北农村一所茅屋里度过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我拥有异乎寻常的安静与忧郁，除了上学几乎都是坐在门前一个小木凳上，手里摊着厚厚的书，边看边抽泣。从董小宛到阮玲雨，潘玉良到林徽因，我会为了他们的故事跑回卧房里，趴在枕头上呜呜地哭。那时候劳累过度且精神极度脆弱的母亲看我哭得伤心，从来不问为什么，连母亲自己都难过的直掉泪。我记得母亲问父亲，怎么给他看这样的书，父亲说，那书我都不看的，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翻出来的。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出现了大批的琼瑶小说，我只要是有小说就有滋有味的看。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梦想一天比一天多，和同学的交往一天比一天少，在自我的世界中根本不会在意身边发生的一切。后来离开了那座茅屋，那个村庄我认识的人极少，玩伴更是少得可怜，我没有一丁点的伤心。八九年的秋季，我住进了军校，我住进了学校，那所学校是江苏省著名的重点中学。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做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孩，那时立志将来要做个文人写小说。于是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写成了我今生的第一篇小说《月亮女神》。大意是一个女孩很穷又不漂亮，她白天要辛苦地干活，只有有月亮的晚上，她才偷偷地跑出来借着路灯光学习。一个上学的男孩很高很帅，每天下晚自习都会看到女孩，后来他们相恋了。男孩进了大学，女孩仍然过着辛劳而又带累的生活。当男孩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向女孩表明爱意时，他说，你是我的月亮女神，我爱你。女孩哭了，那脸犹如水中花被风吹灭。我本来想让他们结婚的，可后来又没有，因为我害怕的男孩会变心。那一年秋季刚开学，我兴致勃勃地把小说捧给老师看，班主任没说一句话，他叫来了父亲，说了很多很多。父亲近乎哀求地对我说，不要写好吗，进了大学有的是时间。我自己决然地扼杀了想做文人的念头。高二时我选择了理科，并做起了班长和学生会的宣传委员。九三年已经在大都市上海生活了一年的我，背着简单的旅行包，在上海火车站毫无一点忧伤地告别了满脸是泪的母亲和小姨，来到长沙。我读的大学是一所军校，我的专业是计算机，离我的文人梦越走越远。我跟所有其他的女孩一样，踢着正步，走着齐步，喊着一二三四，拼命地啃着书本。大学校园里美丽而又浪漫的故事如原相草一般去了又来，而这些离我的梦想是那样的遥远。我知道我不是美丽的丹顶鹤，我只是偌大的森林里一只普通的鸟，但我以自己的方式唱着只有我愿意栖息的大树才懂的歌。四年的本科生活学得很多，也长大了很多，我尽心尽力地走着每一步。记得大二的时候写了一篇给父亲的文章，自己看了又看，每每总是以泪洗面。后来我决定把它寄出去，身边不再留底稿。几个月之后，当代青年发表了那篇文章，我一点都没感伤，只是买了一本寄给父亲。如今我也是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功课很紧，这的确没有时间来咀嚼悲伤的日子，可我的思维今夜却极度地膨胀开来，只源于对一个男孩的感动。他是年长我几年的学兄，很沉稳，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愿意跟这样的男孩子走近，而那一次我竟答应了。记得那一夜下起了大雨，我们从五一路回来时，街道上的积水已经相当高，我们在雨中来回奔跑着寻找出租车。当最终返回学校时，早已经过了学校规定的熄灯时间。我和他从学校的东门一路跑回我们的宿舍楼，那时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紧张而自然。是那夜的大风雨帮了我，因全宿舍楼的停电，没有一个干部看到我这个迟归又满脸是雨的女学员。今夜的风很大，我知道长沙的深秋也许就在明天到来。 从来没把任何一个男生写进日记，可我此刻却把这个男孩连同我自己都写给你。尽管想起那个男孩，我便想起那句诗，走过昨天和你走过的长廊，玫瑰花正一半一半地落下，我没有心事，只是喜欢把书从头再翻一遍。我知道他根本不了解我，而且他也没时间和心境来听你的温柔，所以我只是想让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都知道，很长时间以前的他在经历的大风里令我感动。希望如果一般大的女孩珍惜和关爱你身边的每一位关心呵护你的人。孔桂兰，1997年10月24日夜，于国防科大。
漫长的午夜，有你。
最近好吗？昨晚红尘有我，听你安静的一次一次说出主题，犹如水滴一滴一滴敲击着我最深处的灵魂。那刻清醒而坦诚的思想，那黑暗包容着的情感，忽然燃起明亮火焰。火光中我看见的是他的面孔。是的，除了父母，他便是这世上最疼我的人。从相恋到现在，他一直爱惜呵护着我，既纵容着我偶尔的任性与倔强，也忍耐着我有时近乎残酷的玩笑话语。他疼我像疼一个孩子，我不敢承认这一点，我以独立为理由拒绝过多关心，我甚至会显得洒脱。在很久彼此分隔开始想念的日子里，其实我知道他疼我，其实在我某些不在乎的微笑与低语里，也隐含着恐惧失去这份疼爱的忧伤。总记得那个电闪雷鸣的黑夜，街上行人已寥寥无几，我和他却如孩童般喜悦，在积雪中笑着闹着走，在骤停骤来的雨中奔跑，雨下得猛了，便到一角屋檐下躲躲，雨渐渐细了，便说笑着并肩前行。一路上他强健的手臂维护着我，我也依恋着他和暖的气息。在分手的路口，他看着长裙湿透不胜寒意的我，眼中显出一抹心疼，他用温厚的手掌仔细擦去我额上肩上的雨水，一边叮咛着别忘了回去把头发擦干，别忘了洗个温水澡，别忘了睡前喝杯热牛奶。这时闪电划过长空，惊雷滚过天庭，他把金黄我轻轻拥入怀中，只因了这个疼我的人，雷雨之夜也变得温柔，只因了这份疼我的温暖，便再不惧怕夜黑路长。是的，他疼我并不因为我美丽，这世上原有更多美丽的人。他疼我并不因为我智慧，这世上原有数不清的智者，只是因为我是我，有一点好，有一点坏，有一点痴，有一点无助的我，只因我们相遇。灵记的外国电影中的一幕，一对年少夫妻，妻子夜半咳嗽不止，丈夫起身冲一杯热牛奶蹲在床前，妻子热泪盈眶，观众一片哄笑，笑着女人未免夸张。穿过时光隧道，这对小夫妻也是鬓发苍苍，一样的理由，当老人颤巍巍地把一杯热牛奶一勺勺喂给妻子，未等老太太泪湿，满场已一片唏嘘感慨。或许在刮着寒风的黑夜里，有坚强的臂弯让我依靠，有温暖的手让我相握，那一刹那也便是恒久。可是我却仍向往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温柔意境，仍然希望那份疼爱能绵延至一生一世，从华美灿烂的青春一直到沉静安详的黄昏。谢谢你看完我的信，感激始终有你在聆听。祝秋安，你的朋友，1997年10月27日。
点点的烛光，像冷冷的箭。
你，我不得不解释这段爱已经改变。
张学友的老歌《轻抚你的脸》，时间是23:26。今晚的《红尘有我》到这里要告一段落。在上周六的主题“世界上最疼我的人”之后，除了电话之外，还有许多人写信来告诉我他们生命当中最疼爱他们的人。而今天在《红尘有我》当中，仅仅能够只选取一封信来读。但是不管您写来的信当中最疼爱你的人是情比金坚的情侣，是亲如骨肉的知己，还是血浓于水的至亲父母，从每一篇文字当中都可以看出，人只有尝过孤苦无援的凄凉滋味，才会明白相依为命其实已十分幸福，而能够有亲人陪伴自己迎战生活，活着才有意义。也希望你能够在下周写信给我到红尘我当中来分享你的内心世界，把它寄到410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你写湖南文艺电台夜色温柔收就可以了，或者你写柴静的名字也可以。今晚的节目要进入的是最后一个单元深夜私语，而今夜的主题是朴素的享乐。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子夜时分，愿为你侧耳聆听
深夜私语。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
今晚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仍然是开通了两条电话线路，5512066和5529299，进行的是今夜的最后一个单元深夜私语，而今晚的主题是朴素的享乐。享乐两个字，或许你有别的见解，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字其实非常陶陶然，仅仅是一种让人沉醉其中的情怀。人对于享乐本身可以穷奢极欲，把它当作极复杂的事，也可以简朴纯真，把它当成极简单的事情，全在乎个人的心境智慧，需要而定。我们平常素常在家中的享乐，其实跟豪门的夜宴相比，所费的人力物力精神时间当然是云泥之别，但主人的喜悦则是一。所以今晚当中能够开通这个热线，跟您共谈朴素的享乐，与您分享您享受生命的方式。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问候这位拨打5512066的朋友，你好吗？
喂，你好。哎，
怎么称呼你？
哎，柴静吧。
是，
我当阳。
大阳。
当阳。
当阳。
哎，你可能忘了我以前压个那个鸽子的电话号码了，那个。
记得。
你好，我今晚上约好鸽子两个人打电话进来。
是吗？ 你们现在已经是好朋友。
嗯，以前不认识，就是通过那个电话以后，我们都成为好的朋友。对呀、啊。
人的相逢相遇真是很奇妙的事情。
对呀、啊。哎，我想今天姐姐是那个朴素的享乐吧？
是。
啊，我想就谈一下，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发生的一些事情，自己的看法。
好。
就是我，我家是住在藤子坡。就然后就有一个隔壁邻居啊，他就说，哎，很没味道，这样子说，哎，好烦好烦的。
嗯。
我说你，对呀、啊，你这样是过得很烦，每天在家里带儿子，又不是那种缺钱花的人，又不是很有钱的花的那种人。我又说，如果有钱花的话，你天天可以去花天酒地；，又说没有钱花的话，那你也可以去，为着钱去奔波，不在家里碌碌无为这样子。我就跟他举了几个例子，因为我店就开在户外这里，我每天就这样子看着看着那个，拖板车的那个人，就说会品那个人，就是板子上坐着妻子，然后他们很谈笑风生的一路走过，我也觉得他们那个生活真的也是，他们也是一个生活，但是他们也生活得很开心。还有我的同学，我们以前是同学，后来他也结婚了。但是结婚以后，他在家里带儿子然后做人家的好妻子、贤妻良母，我觉得那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享受。就像我们现在也是为了生活在奔波嘛。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生活真的是挺好的，就说比较朴素。但我们以前我们现在做生意有时候做得很烦的，真是有时候想去哪里去开心，去享受一下，放下所有的烦恼，去外面玩一趟这样子的。
像你所说，我觉得物质上如果是极度匮乏或者极度富裕的话，其实都不容易能够有朴素的享乐。
对对对。
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像你所说的那两个例子一样，能够真正的遵循自己的内心需要，在目前的环境当中找到最容易的享乐方式，其实这才是对我们自己生活本身的一种尊重。
对，
感谢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不是第一次，第一个打电话进来。
对，第一个，我还想在电话里告诉那个哥哥，叫他振作起来，不要忘了所有的烦恼，什么事都要靠自己。
是，还有我们这么多朋友在鼓励支持他。
哎，对。
好，谢谢你，丹阳。
好了，
再见。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往往相信很多传奇的经历。可以认识一个笔友，或者通过电话偶尔相识的朋友，或者在大街上错肩而过的路人，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梦想，一个闪亮点，能够使我们超越和凌驾于朴素的生活之上，让我们享受到生活中不同凡俗的乐趣。而渐渐地长大成人之后，这种向往跟憧憬可能已经褪色，可能已经完全的视同儿戏。但是我能够知道，通过我的节目，有两个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彼此心灵沟通的两个女子，能够结为好友，在深夜中彼此扶持鼓励，而这种享乐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朴素跟至高无上。节目中让朋友久等，我们来问候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
你好。
哎，怎么称呼你？
是
你。
我姓周。
姓周。
对。
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
对呀。
啊。
怎么能听得出来吗？
大家听得，因为声音很稚嫩。今晚的主题，
朴素的享受吧。
嗯，享受也可以，
享乐也可以。
嗯，是。
嗯，我是觉得朴素的享受应该就是一种朴素的心吧。你不去那么要求人家，你有没有一种朴素的感觉？
嗯，
我特别是觉得，我和我朋友呢，两个人都不是特别有钱的那种。
嗯。
就是在一起啊，就逛逛街啊，就是那说是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就逛逛街。因为我是有个坏习惯哦，我一逛街我一看上我就要买的，我买我心里就不舒服。现在是不是女孩子都有这种病啊？
其实没有，每个人都会喜欢美丽衣物嘛，尤其是可能很小的时候，如果没有得到满足的话，长大之后当然会希望有漂亮的衣服来满足。
对 对。
只是啊，我今天看到一个故事可以讲给你听，也是有一对相恋已久的情人。这个男士呢，就在圣诞节的时候送了一份礼物给他心爱的女人，送了一张金卡，就是他随时随地可以透支这个卡上的钱去购买他任何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女人拿到这张卡之后，她只买了一点礼物给这个 给这个他所爱人的父母还有他前妻的几个孩子，但对他自己来说他没有买一份礼物。然后那朋友就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买礼物呢？他就瞪大眼睛说，他给我的金卡本身不就是一种礼物吗？
对呀、
啊、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肯给我们支出金钱和物质上的一种巨大的付出，当然它是我们爱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珍惜这份爱，把它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接受和表现，才是做一个女人的聪明之处，是不是？
对，我觉得